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2月4号，公元2018年4月19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今年将出访拉脱维亚、与荷兰、德国及瑞士四国。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再度关注班禅喇嘛状况。欧盟27国驻中国大使联署报告，抨击中共“一带一路”项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今年下半年先后对拉脱维亚、荷兰、德国与瑞士四国展开访问，除向各方信众阐释佛法、传授灌顶外，也将在多地发表慈悲与和平主题的演说。达赖喇嘛官网近日刊登了尊者今年下半年的活动行程安排。今年6月6号至8号，尊者将在达兰萨拉向藏人青年为主的信众教授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6月中旬，尊者将访问拉脱维亚。官网公布的行程安排显示，6月16号至18号间，尊者将在拉脱维亚里加教授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略论》以及《缘起赞》，并将传授文殊菩萨随许。此次法会由拉脱维亚拯救西藏组织、莫斯科拯救西藏基金会以及莫斯科西藏文化与信息中心三方共同举办。今年9月4号至7号，尊者还将在达兰萨拉教授佛护论师的《中观根本释论佛护论》。法会起请方为印度尼西亚、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越南的佛教团体。9月中旬，尊者将连续访问荷兰、德国与瑞士三国。尊者定于9月16号在鹿特丹阿侯伊体育馆发表演说，主题为慈悲在困顿世界的必要性。次日在同一场地教授格西朗日唐巴所著的修心八颂。9月19号，尊者将在德国达姆施塔特会议中心出席非暴力与和平峰会。该场活动由德国西藏倡议组织与甘丹破章基金会联合举办。20号，尊者将在海德堡市会议中心出席由海德堡市与海德堡大学联合举办的研讨会《快乐与尊重》。接下来，尊者将访问瑞士里肯。日前，瑞士里肯西藏中心已发布新闻稿，列出尊者的详细行程安排。9月21号，尊者将莅临位于苏黎世州里肯地区的里肯西藏中心，出席该中心成立日的宗教纪念仪式。9月22号，尊者将在苏黎世州温特图尔市出席西藏中心成立50周年庆典。9月23号，尊者将在苏黎世海伦体育场向各方信众传法，教授经典包括龙树菩萨的《中观宝蛮论》、莲花界大师的《修次中篇》以及无著贤大师的《佛子行37颂》。此次法会由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民众及里肯西藏中心共同祈请筹备。9月24号，尊者将在温特图尔市参加普世人类价值与教育研讨会。活动由苏黎世应用科学大学、甘丹破章基金会以及西藏中心三方携手举办。 此外，达赖喇嘛官网公布的下半年活动行程安排还包括10月3号至6号间，尊者将于达兰萨拉向台湾信众教授月称菩萨的入中论。10月12号、13号两天，尊者将于喜马歇尔邦玛那里传法，教授格西切卡瓦所著的修心七义。14号将传授长寿灌顶。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政府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为纪念国际宗教自由法案或通过满20周年而举行了一场研讨会。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丹增多吉在其中一场会议中为藏维良心犯发声。他指出，基于中共对藏人佛教徒与维吾尔穆斯林的种种打压举措，委员会建议继续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
I speak today on behalf of two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one Tibetan and one Uyghu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ersecuted.
丹增多吉于会上介绍班禅喇嘛议题，指出1995年5月，藏人男童根敦却吉尼玛被达赖喇嘛尊者认证为班禅喇嘛转世灵童之后，立即遭中国当局劫持，至今他与家人的下落不被外界所知。中国当局拒绝国际观察团体前去探访他的要求。而1995年11月，中共擅自宣布另一名男童为班禅喇嘛，但至今仍未获得绝大多数藏人的认可。丹增多吉呼吁中国公布班禅喇嘛根敦却吉尼玛的下落。他说，我希望藏人能够见到班禅喇嘛自由地在他所属的寺院自由地行使宗教权利，承担宗教领袖责任。丹增多吉还介绍了中国将西藏变成警察国度，折磨藏人政治犯，并且拆毁腊荣五明佛学院与亚青寺等宗教场所的大面积建筑。他并提到西藏境内发生的152起自焚抗议，表示他们的诉求是希望获得宗教自由，同时引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丹增多吉在研讨会上还介绍了维吾尔女作家古丽米拉·艾明遭中共拘捕的状况。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据德国商报报道，欧盟27个成员国驻中国大使在一份联合制定的报告中强烈抨击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指出这违反国际透明规范，而且其目的在于助中国获得最大的利益。欧盟28个成员国驻北京的大使中，除了匈牙利之外的27国大使联合制定报告，尖锐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阻碍自由贸易，并将中国公司置于优势地位。德国商报引述该份报告的内容指出，中共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项目与欧盟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努力相斥，并且再将权力平衡推向中国公司一边。这份联合报告据信是为今年七月的欧中峰会做准备，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策略，打造欧盟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共同对待政策。报道指出，一位欧盟高阶外交官员表示不应拒绝合作，但是应该礼貌但坚定地声明欧盟的条件。这份报告提到中国希望依照其自身利益而重新塑造国际化，并意图透过一带一路来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并且建立新的出口市场， 同时确保中国能够获取足够原材料。去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北京召开，习近平当时向与会的28个国家代表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演讲，声称“一带一路”为一条和平之路，目的是合作共赢。人权观察组织曾就该次峰会可能带给人权的负面影响提出忧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向那些派代表出席会议的欧洲国家致信，呼吁大家不要为贸易而牺牲人权，并且敦促他们在同中方领导会谈时，将中国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以及西藏问题都纳入考量，同时确保此次峰会发表的任何联合声明都能够提及人权与法治。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去年8月在澳洲的一场演说中也提到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他分享了西藏与50年代所遭受的相似经历，指出当年中共也是从修建公路开始侵犯西藏，最初承诺将会给藏人带来繁荣，然而当路修好之后，运载武器的卡车与坦克也随之驶进拉萨，侵占了西藏。中共对西藏的和平解放导致上百万人死亡，98%的西藏寺院被摧毁，99%的西藏僧尼被迫还俗。司政洛桑森格表示，那就是西藏版的一带一路的结果，那就是中共所承诺的和平与繁荣。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为什么郑国光要说气候变化影响到青藏铁路、三峡水库、南水北调等重大战略性工程的安全生产呢？青藏铁路是建造在西藏高原的冻土带上，一旦冻土融化，土壤就像沼泽地一样没有承载能力，青藏铁路需要重新选线和重新打地基。气候变化将影响中国极端气候的分布、强度和出现频率，比如暴雨强度比以前更大，出现暴雨的频率比以前更高，这样作为三峡水库南水北调工程设计的气候水文资料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按照过去的资料，这样的工程设计可能是安全的，但是在新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工程设计可能就是不安全的。所以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很是担忧。由此可见，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不是对未来悲观的预测，而是面临的一个严酷事实。达赖喇嘛尊者在次序中强调，我经常呼吁要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并强调西藏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不分民族、不分文化或宗教等背景的，这关系到几十亿人类未来持续生存繁衍的重要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事关人类共同命运而需要产生共识的问题，却常常因政治、经济或自然资源的开发等理由而遭到蔑视或破坏。以上收听到的是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